下面
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对面楼里的姑娘》。江斌洗迁新居了，地点就是亚华小区11号楼的9层。这天，好多朋友都来到江斌的家，一来是庆祝江斌在医学研究上的重大发现，二来是庆祝他刚刚拥有了这个满意的房子。一番开怀畅饮之后，江斌来到了阳台上。傍晚的微风徐徐吹来，江斌感觉好不惬意。
哎，老同学，干什么呢？
哦，没事，换换空气。走过来的是江斌当年在医学院最好的同学李乔。
哎，江斌啊，这房子可真不错，面积又大，就是你自己住太可惜了。哎，我说，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30多岁的人了，连个女朋友也不找，你是不是太沉稳了？
哪是我不找啊，不是没有合适的吗？
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？偏得和你一样，整天就会研究学问，伏案苦读，就那个姑娘那样的。
顺着李乔手指的方向，江斌看见在对面楼9层正对着自己的那扇窗户里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，她伏在案头正在写着什么。
哎，我说你小子，别看高度近视，看别的费劲，看姑娘眼睛可挺贼的，对面楼的姑娘都被你瞄上了，小心回家挨打。
去你的吧，我才不是气管炎呢。
你小子。
两个人有说有笑地走回了屋里。Get my poor self together。 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，朋友们都已经纷纷散去了。江斌坐在写字台前研究起他的医学论文来。不知不觉的已经是凌晨3点了。江斌伸了个懒腰，他端着咖啡，带着莫名的激动走上了阳台。是啊，辛辛苦苦搞了3年的医学项目马上就要有结果了，怎么能不令他兴奋呢？他举目向前方望去，哎，那个姑娘怎么还在写呀？1、2、3、4、5，已经9个小时了，真是个奇女子，比我还能熬夜。没错，江斌的确看见对面窗户里的姑娘仍然伏在案头，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意思，只是从姿态上来看似乎多了几分倦意。那姑娘好像穿了一件红毛衣，台灯映出她清丽的面庞。江斌喝干了咖啡，回到屋里睡觉了。早晨7点，江斌被闹表吵醒了，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下床洗了把脸，推开阳台的窗子。他看见对面楼的窗户里面那姑娘仍然伏在案头，不停地写着。什么？一夜没睡，或者是比我起得还早？他该不会也是搞医学研究的吧？一定得找个机会好好和他聊聊。江斌上班了。晚上5点半，江斌抱着一大捆资料回到了家，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为了什么。卸下重负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走上阳台，向对面楼的窗子看去。果然，那姑娘仍然伏在案头，不停地写着，好像连姿态也和昨天一模一样。这个晚上，江斌被这个姑娘搅得心烦意乱，他每隔一会儿就来到阳台上看一眼，而每次看到的都是相同的结果，那姑娘伏在案头，不停地写着。当都市的喧嚣揉碎了黎明的寂静，江斌知道那姑娘的的确确写了整整一个晚上。 从这一天起，一连好几天，江斌都有意无意地观察到那个姑娘每个晚上都彻夜不眠，伏案疾书，而每次江斌去看的时候，那姑娘总是保持着相同的姿态，在不停地写着。江斌有些纳闷了，夜晚写作，白天睡觉倒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，但是他就不起来活动活动吗？他就不去趟厕所吗？江斌开始隐隐的感觉有些不大对劲儿了。转眼到了周末，周末的晚上，江斌没有和同学们聚在一起，他躲在家里，拿出了医学论文，陪对面楼的那个不知名的姑娘熬了整整一个通宵。早上八点，那姑娘还在写着，江斌实在陪不起了，他刚想上床睡觉，两位医学界的朋友就登门拜访，一聊就是三个小时。当客人走的时候，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。江斌无意当中看了一眼对面楼的那扇窗户，天哪，那姑娘还在写着。这整整一个白天，江斌都在困惑和不安中度过。到了晚上七点，江斌确定那姑娘至少已经一动不动地写了24个小时。江斌的脑袋嗡地响了一下，种种猜测冲进了他的大脑，怎么连起来活动一下的时候也没有吗？他不吃饭吗？他家里的人呢？他该不会是个假人吧？不可能不可能，他分明在那儿写呀。机器人？不不不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在种种疑问当中，江斌实在熬不下去了，他睡着了。江斌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11点多钟了，毫无疑问，他看见那个姑娘仍然在不停地写着。江斌计算了一下，那个房间应该是12号楼2单元9层的 A 房。他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好奇和疑惑了，他要去看个究竟。门铃是坏的，而江斌敲了几下门，里面却没有丝毫的反应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还是没有人来开门。江斌急了，他使出全身的力气去拍门，可是里面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你找谁呀？
身后的门打开了，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。
哦，老婆婆，请问这家住的是什么人呢？
哦，他家呀，以前是3口人，父母都是律师，还有一个念大学的女儿。
我说是现在。
现在？现在这房子没人住。真可怜，半年前这一家三口中了煤气死了，最可惜的就是那个女儿，多好的姑娘啊，学习可用功了，天天就趴在桌子上写呀写的，走的那天正好是她生日，她还穿着那件自己最喜爱的红毛衣呢。
江斌的腿软了，他的整个身体都软了，他险些坐在地上，他的头皮猛地一阵发麻。
怎么，你是来看房子的吗？
啊不啊不。没有和老太太道别，江斌近乎于半爬半滚地向楼下冲去。在江斌跑到4楼的时候，他感觉有隐隐的亮光从下面传来。在这黑得令人心虚的楼道里，
在刚刚遭受到巨大的打击之后，这一点点光亮对于江兵来说无异于生命之光，他拼命地向那亮光奔了过去。在离那亮光只有几米远的时候，江兵停下了。是烛光，好像是有一个人拿着蜡烛站在楼梯的拐角里。谁会点着蜡在这儿站着呢？一股无端的恐惧涌上了江斌的心头，他站在那儿不敢动了。然而那微弱的亮光却向自己飘了过来，他看见一个人耷拉着脑袋把蜡烛举过头顶，缓缓地走到了自己的面前。就在江斌把眼睛睁得最圆的那一刻，那个人抬起了头。那个人没有黑眼珠，那是一张毫无血色的脸。那张脸夹在头发中间，在幽幽的烛光下，那张脸白得令人心寒，而他的嘴角却在不住地往下滴着鲜红的血。那血不住地往下滴，滴到了鲜红鲜红的毛衣上。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
你是来找我的吗？你是来找我的吗？
江兵死了。五个月以后，他的好朋友李乔被判处死刑。在临死之前，他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把那个苦心经营的过程写在了日记里，而且又把日记丢在了街上。至于江兵的医学论文并没有列在李乔的名下，他仍然带着江兵的署名被纷纷转载，因为假的永远也真不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那个对面楼里的姑娘。